好，大家好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。小米的苏七这两天热点特别的多，老金这个热点必须得给他蹭了。那咱们对比谁呢？这个就是银河的E8。哎，这个银河E8呢，有人说了，说这个小米的工程师有很多都是来自于吉利的啊，就是网上传的段子啊。然后吉利呢也是针对我，之前我就把价位给你锁死，所以银河E8呢最低配锁定在17万5千8，然后价格呢最高配也不贵啊，最高配直接22万8千8，就这么比起来啊，就小米的价格就比这个车还是贵不少的。那么也有人去说了，说这个小米啊，他们家还有青春版在等着呢。为啥呢？我看了一个博主的分析，他说了，说这个啊，标准版你别是看21万5千9。这个价格它是一个标准版，你还可以减配啊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减，减完之后说不定也能17万多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两个车到底怎么样，咱们得详细参数直接给它对比一下啊，现在看一看。那么说你买不买这个小米汽车呢？有人问老金，老金呢现在不买。为啥？这个东西汽车它和手机啊有类似又不类似的，这东西必须得经过市场的检验，你第一批吃螃蟹的咋说呢，肯定大概率的你会折旧啊，你不一定说开着那么爽，可能如果你年轻一点的话开个一两年你就卖了，那么这损失折旧还是比较大的啊。我昨天算下来，这个车你要买顶配一年正常来说折旧36000，你要买低配最少30000一年的折旧啊，这个前提下是你5、6年你就得换车，咱们中国一般这个车就是6年肯定过时了啊，所以那就看你能不能承受得起啊，反正我承受不起。那么这俩车咱们先看的外观啊，外观还是不一样的。吉利银河呢在车头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小米好看，这个车头呢它就是特别的太简洁了啊，就是前面没有什么设计感，就是这个车头你去看吧，看那个叫什么SL03 长安的，你看他俩是不是第一眼挺像小眯眯眼，很像很像的，我就觉得就没啥咋说呢，就是你稍微的改一改啊，改的稍微再酷一点就非常的好了。但是我看那个深蓝嘛，对吧，长安的深蓝03吧，应该是，我现在就找一下啊，我就感觉你看小眯眯眼一打开，就他俩说第一个你说正着这么看啊，都是一个小眯眯眼，你看着没，就这俩车我就觉得小眯眯眼中间没有什么进气格栅，你这个样子就显得就比较的单调，然后正面就反正就是一个电车纯电，太像了，没有什么就是自己的那个东西，走在街上一看，你看这小米的你打开你直接一看啊，这小米的车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语言啊，这个外观。然后侧面方面呢，这个小米不用说了，这侧面的我们很多人都说保时捷，对吧，溜背的一个造型很有跑车的风范啊，年轻人肯定很喜欢了啊。那么侧面再看这个吉利，吉利呢是这个叫啥呢，就是怕哪摸哪，就是怕美怕那美那那种的感觉，就怕美的感觉啊，也是一个溜背，但是呢就这个溜背溜的不像小米那么运动啊，它是一个大溜背，这样的感觉是兼顾着一个家用了。那你说深蓝呢，深蓝就不一样了，深蓝它就是那种年轻人的感觉，年轻人但是屁股翘啊，这个溜背溜的还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就没啥说的了。然后再看这个屁股尾部，小米的造型我觉得不好看，显得掉价啊，这个价格20多万配这个尾部，怎么感觉这个尾部都有一些过时，我觉得未来这个尾部肯定要改，因为它显得不高端，你要抄就抄的好一点，就是抄这个保时捷你就全给它抄来，吉利的这个屁股尾巴就做的好看啊，吉利的这个尾巴放在小米上那就 OK 了，小米就完美了，就完美的保时捷了。所以这个灯呢，你那种灯带啊显得就比较的高级，但是小米的这个回字纹的这种的灯啊有辨识度，但总感觉有点过时，就这个尾部的设计啊稍微有一点缺憾，因为现在这些 尾部的灯啊，一般都是一个一体式的尾灯。然后其实好看，我最近试驾那个蔚来的 ET5T 啊，它那个是列装车嘛，列装车你看它的尾部，它的这个尾部也是一个直接的通栏式的，哎，很的就看着小眯眯眼儿或者怎么样，很有那种电车的感觉。但小米这个呢就不是那么特别的电车啊，这个尾部我觉得不好看啊。好，那么这个车没啥说的啊，里边的内饰，里边内饰的话得比较一下，小米这个就方向盘特别的引人注目了，因为它是保时捷的方向盘的造型，非常的像啊。中间的大屏也很吸引人，大屏他们是在车机里边几乎就是他家独大16寸的平板的那个感觉，底下那个中控的位置啊，它是有镂空的，昨天也宣传了，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功能，别的方面呢配色这些不多说了，反正一进去就是有这个跑车范儿啊，有智能范儿，这是小米的特色。我们再看这个吉利银河的，吉利银河的一般呢，你就喜欢那个大屏导航的人，或者说1米3的屏幕，这个效果非常的好，但是呢我觉得它不如小米好，主要是体现在应用上。因为这个应用啊，你要给我有这么一个就特立独行的一个屏吧，属于异形的屏幕，你拉的非常长，但你这里边加很多的APP 你都得去做适配，你这个主驾呀副驾呀前期会很好，就是一进去挺忽悠人的，但是呢以后的我们说要生态要这个兼容性，那这个兼容性它就不行了，所以兼容性还是小米这个做的不错的。但是里边呢吉利的看起来也是挺好的啊，反正电车都这样啊，有这个电车范比较的简洁，然后大屏，这就是两种人喜欢的，一种喜欢这种大长屏，但是现在来看就吉利家的。后边座椅这方面呢，它的主驾和小米一样啊，看起来这种打孔好像也有这个扬声器的感觉啊，然后里边的话我觉得还行啊，就是电车那种感觉偏向于传统的燃油车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显得比较的豪华和高端，那些的造型都有了。后排呢就比较的简单了，两个出风口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。那么小米的这个后排我们也看一眼吧，小米的后排出风口也有，然后后边也简单，座椅 也没啥说的啊，就比较差不多都这样，一般电车都这样啊。然后那就看上边，上边的话呢它多了，小米多了一个扶手，有一个你想扶子，这个挺好，它这个扶手的样子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啊，上边的脑袋的顶就比较的大。那么吉利呢，它就传统的扶手，它是那种直接和传统的燃油车一样的往下一翻，你就可以去扶着。昨天我去看这个蔚来的时候有没有扶手，感觉好像是上面没有扶手，我们再看一眼啊，蔚来的后排应该是没扶手的吧，对，没有扶手的。蔚来的这个后边啊都差不多我感觉，但是蔚来呢里边坐的也挺好看，屏幕呢也是层次感比较的丰富啊，我觉得挺好。那么我们不说别的啊，直接来对比详细的参数。小米呢咱就直接拿一个最低配215,900的，银河呢得两款，一个是175,800的最低配，这个要和小米去做对比，再有一个218,800的，因为价格和小米是接近啊，小米的最低配对吉利银河的一个次顶配，这两个车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，咱们仔细的给它去分析一下。首先来说呢，车身的尺寸吉利银河是占优的啊，5米01啊，这属于中大型的轿车了，直接到5米了。小米呢稍微小一点，4997啊，也是一个5米的车身吧，但是小米宽，小米是1米96这么宽，吉利呢只有1米92啊，这个差一点点啊，所以这宽度有一点缺陷。轴距方面呢小米大，因为小米是3米的轴距啊，吉利是2米92，这个轴距我觉得应该怎么看呢，小米未来能不能换电这个东西不好说啊，有可能将来可能支持换电，为啥呢，因为现在这个换电的模式啊，又超充的模式很多种， 但是呢你轴距拉大有一个好处，你放电池好放，对吧？它也是为了未来考虑，我不换电我有更大的电池兼容性。你100度的电池现在够用了，你过两年电池更便宜了，我直接上个什么150度啊，这样的话我的轴距我放在这儿了，你将来大电池我也能兼容啊，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啊。那他们都是一个四门的设计。整备质量方面呢，小米的最低配是 1.98 吨，吉利的最低配是 1.9 吨。21.8万的是2吨啊，这个还是有一些差距，主要是看这个电池。那么前部呢，吉利银河也带行李舱啊，这不能说小米独一家啊。小米的前舱呢105升，吉利是53升。其实这个前舱现在国产很多车有一些都是让你个人 DIY， 里边你也可以加一个前舱，只不过他们都没有给它封闭起来，就是那个遮着的前机盖底下的它稍微的不完整。那特斯拉之前整的是比较的好的，防水做的也很好，所以小米呢这次把前机舱给整出去了是对的哈。然后行李舱小米是622升，吉利是465升。那吉利无论是前还是后的储物空间相对于来说不如小米。那么电机方面，电机呢小米是低配的，就是单电机嘛，单电机220千瓦，这个功率是很大的。但是吉利银河呢他们都是200千瓦一个单制的，都是后电机。后边单制电机啊，我就比较担心的东北的这种冬天下雪的路况，你要是后驱，现在我是后驱我已经体验到了嘛，单电机你直接就是侧滑。所以你这个小米也好啊，吉利也好，你得经过2024年的冬天，在东北听一些东北的车主啊到底是吐槽啊还是表扬，所以不能着急买。那么南方车主就不用管它了，无所谓。但是你要是雨天你不一样滑吗，对不对？那特斯拉也是这种情况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得看特斯拉的车主。那么电池呢，他们用的都是磷酸铁锂的，比亚迪是刀片电池，他们的供应商都不一样，他们都支持呢。比亚迪有人就吐槽了，不是比亚迪啊，小米苏七就有人吐槽了，说你这个电池是8年16万公里，但是别人家呢都是终身，就首任车主终身不限里程，虽然说这是一个条款，也可能有点猫腻啊怎么的，但是呢你有了是不是说起来比较的好听啊，而且你小米创始版你也没有终身的，所以这些的权限呢它玩的和那种新兴的电车势力还是不一样的啊。那么电池小米苏七呢是 73.6 度，银河E8为什么便宜啊？62度的电啊，这个电池直接少了11度啊，那怪不得便宜。但是呢银河E8的次顶配218800的它是76度的电啊，这个是比小米还大的，所以说这还是有优势的啊。那么他们都支持快充，快充没啥区别啊，基本上就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给你充满，都带快充的接口。小米这个没公布最大的快充功率，吉利银河是150千瓦的。他们也都有外放电，小米支持3.5千瓦，吉利银河是3.3千瓦，反正这个挺好啊，外放电。那么里边的变速箱呢，他们都是叫单变速箱的，没别的，后置后驱。前面的结构啊，E8是麦弗逊独立悬挂，小米是双叉臂独立悬挂，反正都是独悬。后边都是多连杆独立悬挂啊，都是电动助力承载式的车身。轮胎尺寸有一些不同，吉利银河最低配是18寸的轮胎啊，别人家呢剩下的都是19寸的轮胎，就有这个一个区别，扁平比就不说了。然后他们的车身稳定啊， ABS 这些都默认带的啊。小米呢是 L2 级的驾驶主动安全，什么车道偏离啊，车道保持啊，这些就都有，主动刹车呀，并线辅助啊，这些都有。那银河的最低配是没有的，把这个就减掉了，所以它能便宜嘛。但是标配次顶配它直接就都有，和小米是对标一样的啊，没什么区别。那气囊方面呢，小米多一个，他们是主副驾驶安全气囊、侧安全气囊、侧安全气帘，小米这个是有中央安全气囊，但是没有西部。西部气囊呢，你说像卡罗拉10多万的车它就标配了，日系车喜欢整9个气囊， 但是国产车呢就七个气囊啊，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啊。那么吉利呢就少了一个叫中央安全气囊，它就没有。中央安全气囊是不是头顶上的啊？我看的，那这个要是头顶上的这气囊，那它肯定没有，因为它有个大天窗是吧，有的家就不能去装这些东西。小米还多一个被动行人保护，被动行人保护是不是机器盖子能顶起来啊？如果是这个的话，那后期维修就费劲了，倒不一定啊，有可能是那个保护的棉。我看一下吧，我看一下这个影片。
被动行人保护是在车辆与行用吸能材料降低对行人的伤害，而有些车与引擎盖
无所谓啊，就是多一个泡沫。然后小米呢是有前后的雷达，最低配的银河一把是没有的，只有一个后雷达，这不一样。还有一个叫前车驶离提醒啊，这小米独创的独有一个。剩下的360的影像，吉利银河一把也有了。定速巡航、自适应没有 L2 级驾驶，所以没有。那别的方面啊，就自动驻车、上坡辅助这些的都有。吉利银河多了一个叫循迹倒车、记忆泊车，这个是小米没有配的。那驾驶模式，小米多了雪地模式和个性化模式，两驱车也有雪地模式，挺有意思啊，就防滑呗，防侧滑好一点呗。吉利银河就没有。天窗，吉利银河最低配也是带天窗的，都是不可开启的全景天窗，就一块大玻璃啊，很好。那吉利银河是隐藏式把手，小米呢直接就是不隐藏的了。方向盘，小米是真皮的，吉利银河说是皮质的，这稍微有一些不同，都是上下前后四项调节。小米支持方向盘加热，哎，这一点挺好，适合东北的冬天啊。吉利没有。那液晶仪表呢，小米是直接 7.1 寸，吉利是一个大长屏嘛， 1.3 米的就直接带了啊。那电动后尾门，吉利银河一八的最低配是没有的，他们剩下的都有。小米多一个尾门的记忆， NFC 的钥匙呀，可穿戴的钥匙呀，小米自己独有的，银河一八就没有啊。然后是银河一八是主驾驶无钥匙进入，小米是全车无钥匙进入，这有一些区别。 HUD 这一点好玩了，银河一八的次顶配218800带头显啊 HUD 啊，25.6寸的，小米这个是50多寸的，但是呢你得是顶配了，所以这一点银河一八又胜了啊。其他方面是手机无线充电，银河一八最低配把无线充电给你去掉了，这行，没什么问题。座椅材质呢，小米现在是送一个纳帕真皮啊，银河一八是仿皮的，这个就看你了。运动座椅小米是，银河一八呢看出来了，就是普通的汽车座椅显得很宽大，比较的厚，这个呢还得看时间。小米运动座椅的话，包裹性你就是很好对吧，但驾驶时间长了你舒不舒服这就不好去说了啊。那座椅电动调节，这都是主副驾驶的电动调节啊，银河一八最低配也是带电调的，这很好吧。主驾驶呢，小米有一个腰部的支撑，银河一八最低配呢就一个头枕，但是218800次顶配就是有腰部腿托，人家全都有嘛。这一点座椅方面，尤其主驾驶比小米的好一点。那副驾驶呢，小米支持高低调节啊，别人家呢银河一八没有。这个呢也是，你就全电动的话，高低调节这个给副驾驶也挺好的哈，但是没有。那另外前排小米是带加热通风记忆，这很好。银河一八呢也带次顶配，低配没有，减了。第二排小米带加热，银河一八你去选配啊，这个不一样。那46比例放倒就都有了啊，屏幕中控它俩是不一样的。银河一八我说了，它叫45寸屏 ,1.3 米的一个大屏，还是应用兼容性不如小米，这一点我觉得小米更好。那 CarPlay 这个小米支持，但是银河一八不支持。在软件系统方面，银河就吉利虽然收购了魅族，但是确实打不过小米的。而且你更不更新这个非常关键，吉利家之前就是不更新 OTA 特别特别的慢，就没有。所以这一点呢，你就对车机别抱什么太大的希望。但反过来小米的这个车机你可以抱希望啊，这个会很好的。 里边的兼容性会很好。我觉得它是可以和比亚迪去 PK 的，比亚迪这个屏一竖过来就很好用嘛。小米这个我是横屏各种好用，但是呢我里边有投屏，我这个投屏支持竖屏的，能开俩窗口，就这一点比你比亚迪还强。所以它在智能方面这是它起家的东西啊。别人都是剩下的语音唤醒了不多说了。前排呢小米有三个 USB 充电口，银河一把两个。小米还支持叫 Type-C 的充电 ,67 瓦 ,18 瓦银河没有。啊，模拟声浪小米有，银河没有。还有什么车机彩蛋银河有，小米没有。 K 歌这俩都有，就纯粹就没啥用，谁搁车上唱歌啊。然后银河一把呢用的是燕飞利仕的音响，这扬声器小米是直接25个，现在就直接给你嘛，默认呢，但是过两天它就是10个了。但是呢又有新闻报道了，说了今年的产能都已经定完了。就是说白了，我是一个二手贩子，我必须我得炒一下小米。这车我提车了，我不提车，就是我提车的时候过户，我也不过户，直接上你的名。小米这个车你等出来之后肯定加价啊，这个你就放心吧，加个2-3万都是它。那银河一般就不加价，所以小米玩的和银河是不一样的。那么银河的喇叭就少了呀，银河那个最低配8个喇叭，次顶配12个喇叭啊，这个有点不应该啊。就这些东西，你在面上的东西，你这做的就不如人家小米，你还不能选，你就20多个喇叭这个配齐呗，都燕飞利仕了，对吧？你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嘛，你要打就打的全面一点啊，这样的话你能造自己的口碑呀，这个就没有。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靠银河一把走量的。小米是不一样的，小米呢我就这一款车，我就使劲得给它堆配置，堆的话让你觉得就是爽，因为我是打销量的，我是打品牌的。那你银河一把人家不是，人家玩玩的是吧，卖多少无所谓，所以这完全不一样，不能比啊。小米支持一个转向辅助灯，这一点未来也有，然后带车内氛围灯啊，这个一把也有哈，都有了。灯光小米叫矩阵式的，这没啥说的。天窗啊，电动车窗他们都有，但是看了网上的说小米的后排不能全降下来，只能降一半啊，这一点我觉得不好。然后后视镜小米的更好看啊，该有的功能他们都有，折叠什么都有。雨刷呢叫感应式的雨刷，直接有雨量的感应。小米这个后排的带隐私玻璃，银河一般呢次顶配带，低配是没有的。所以你这个 17.58 万低配你咋说呀，你跟小米去比比不了，我觉得比不了啊。所以 21.88 和 21.59 它俩之间的可比性是非常大的。别的方面智能化，小米是这个小米的 Pro， 这个叫什么 Playlot， 它的算力比较低， 84TOPS 啊，这个吉利银河116，你像那谁未来我看多少来，300多呀。所以这俩之间啊，小米它后期你肯定还得花时间去提高算力啊。芯片它俩用的都是骁龙895。车机呢银河一把说了24+128的。另外热泵管理银河一把的最低配是没有的。次顶配是有的，小米也带，这个东西应该带，你在北方开就必须得有的嘛。车外摄像头小米是11个，但是吉利呢银河一把是4个，就360呗，最简单的。次顶配银河一把是10个，比小米少，对吧？智驾这方面还得是小米会好一些啊。然后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银河一把有，小米最低配是没有的。还有叫什么高精度地图银河一把都有，哨兵模式都有。所以这个看起来呢，我觉得银河一把吧，21.88万的和小米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，同价位同配置几乎是相当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啊。然后就看这个续航嘛。那么车的方面的外观，我觉得小米更好，但是呢，银河一把更大。但是你搞这么大呢，你就直接再来的豪华一点，我觉得银河一把将来得改版。小米呢第一台车将来也得改版， 但是你说这个银河一八适合谁买？我觉得年轻人就看到这个一八走不动道不好说，它的就识别度啊，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高，肯定没有小米高。小米现在的热度已经到了谁家都能认识的，但是银河一八一出去呢，啊，别人一看这个车可以是阿维塔，这个车可以是极狐，这个车可以是什么蔚来，这个车也可以是那个叫什么来的，哪吒这不像啊，或者是还有一个国产的叫啥来，反正你一看都这样是吧，还有那深蓝，对，都这样，没有啥区别，区别不明显，所以这个识别度就不够了。你出去你要的是啥，花这么多钱你不得要点儿面儿吗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直接出去这面子没有那么大识别度和回头率，那就没啥意思。对，非凡，对吧？非凡的 F7 是吧，我把这个非凡 F7 拿出去，你说和吉利银河这车头看着第一眼是不是容易认错，就得看标，然后尾部也是不是容易认错啊，也得看这个标，里边内饰不可能认错，里边内饰他们都不一样长的，但是呢就还是那个大差不差。小米呢就这俩灯是吧，矩阵式大灯，别人一看啊不一样，这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宝石米嘛是吧，以前有宝石钛，现在有宝石米，但是宝石钛呢没有文化的底蕴，就是技术的底蕴，它就是皮尺布，但是呢宝石米就不一样了，宝石米呢有传承，以前呢是借鉴苹果，致敬苹果，超越，我要超越，但没超越啊，要超越苹果，那现在呢是那个怎么说呢，就是像保时捷，应该说就是对标特斯拉，主打特斯拉，然后致敬保时捷，对吧？没皮尺，然后人家有技术的底蕴啊，毕竟我说这东西我全都能给你整合在一起，所以它和保时泰是完全不同的。但是下一款车会是什么车？一年之后了，因为它需要产能爬坡，它需要更多的投资，他需要给投资人信心，现在投资人非常有信心，小米造车这件事儿，现在就看成了，后期就看他的口碑。因为有的人还说啊，就说话比较难听，那我就都说了，说啥呢，你小米这个车就看你那个小米手机，你这个做工，人就说你这个做工如果做得好你就赢了，但是你做工不好你便宜，那就变成便宜没好货了，那你的小米的口碑又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批车必须得做好，那么后期呢就看它降不降价，推不推出青春版啊。有人说红米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红米是没有的，红米汽车没有，但是智米汽车是有了，智米呢是和 iCar 合在一起整了个 SUV 硬派，回头去看一看吧啊。今年这个汽车市场绝对好看，绝对好玩，这才三月份，还没到四月份呢，特斯拉又要涨价了，到年底会不会很多车型都涨价不降价了？但是呢小米会不会反其道而行，比亚迪会怎么考虑啊，就这些今年都有看头啊，就最后都得年底的时候去揭晓，所以别着急，而且今年赚钱不好赚，你就手里的钱就拿着呗，老金想了我也动心呢，是不是？今天开车拉了一个大哥，大哥说你这一动心就不好啊，你这一动心就完了，费钱呢，你别动心是吧，他就不动心，他看啥都不动心，没驾照。那么我看这玩意儿动心呢，我买不买呀？我不买，我就等，为啥呢？我后期我宁愿花钱去租。你想一想啊，咱就这么说，你天天，你不可能天天爽吧，你天天开这个车，你开车这玩意儿它是累活啊，你天天开天天爽那不行，那么你想开没有问题，你去试驾去不就完事儿了吗，对不对？开它一个小时试驾，开半个点儿总能了吧，你先过过干瘾啊。车这东西和手机不一样，你能去试驾，然后呢后期肯定有厂家就去租了，你去租一个，租一个按一天这么开，开完了之后你再租，你就使劲租啊。你这一年你能花多少钱，你一年能花三万不，租车花不到是吧，花不到三万， 3万块钱，就现在这个小米对标特斯拉吧，1500块钱不便宜了吧，租车肯定有租车公司会上，1500你电不费钱吧，我按600块钱算，3万块钱我可以租50天，你不可能天天开车呀，你一个礼拜开一天，一个月一年正好52个星期，是不是50天你花3万，你不天天拥有吗，是吧，那你天天开车上下班，你一年公里数能跑多少，就这东西你想回本，你就这么说吧，这车一年跌3万咱不怕，你只要一年跑3万公里你就回本，因为你省的油钱就够了，对不对，我就是这么来计算的，不知道对不对啊，欢迎大家就给老金留言然后吐槽一下。